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十月十二日，今日读经，耶利米书5-6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:12-28，导读。耶和华通过耶利米继续控诉南国犹大的罪恶。首先，5:1-9，揭露耶路撒冷没有一个行公义和寻求真理的人。耶利米也像亚伯拉罕一样为将亡之城向神祷告，但神告诉他说没有一个义人。可悲的是，这些人民的脸呢比磐石还硬，决意不肯悔改。先知看到就痛苦地流泪，世上哪有这么愚昧刚硬的人呢？明明知道神的作为和法则，却齐心要违反神的约，这些百姓的罪怎么能得赦免呢？10-17，神就催促敌军去毁灭犹大这个结野葡萄的园子，于是犹大的选民的地位被撤销。何西阿书1:9，因为他们都用奸诈来对待神，所以人如果刚硬故意要背叛神，救恩的地位真的会被神取消。这些子民却听从假先知错误的教导，以为神不会降灾祸，就假装看不见。反省，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基督徒去离开神，享受世俗的一切，被神击打后还说神是爱，不会击打自己，可是他们连四福音书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哪有真道在心里啊？神借着先知宣告他的话会变成火，烧死那些听不进的人，也必叫残忍的巴比伦来毁坏以色列所依靠的。18-19，先知解释神审判犹大的原因，是这些百姓在应许之地啊，竟然去侍奉外邦人的假神，而百姓被掳到外邦人的土地去侍奉假神，这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？20-31，神要先知把信息传给全以色列，揭露他们的愚昧无知，像瞎子聋子，根本就不惧怕神。神设定大海的界限都不可逾越，而百姓呢却敢违背神。另外，以色列人的内部也有恶人，他们富足却欺压弱者，岂不被神报复吗？先知本该讲真理，却说假预言，即使本有权柄，却去依靠假先知，而百姓也乐意去跟从。6:1-3，耶利米预言自己所在的便雅悯支派会被敌军入侵，就劝居民赶快逃走，因为北方的警报的号角已经吹响了，南方美丽的耶路撒冷也会很快的陷落，巴比伦倒成了牧羊人，将要引导他的军队来吞吃这块肥美之地。4-8，巴比伦军队本该等到白天攻城的，但是神呢，要他们当夜就围攻耶路撒冷。为什么那么急呢？因为耶路撒冷里面的强暴比巴比伦的还邪恶，既不受教也不悔改，干脆早些灭亡吧。9-15，神说仇敌会把以色列剩余的子民掳去，因为他们耳朵未受割礼，听不进神的话，还把神的话当成羞辱。先知被神的愤怒充满，其实很难受，但是以色列有多少先知和祭司都行事虚假，并常常说那些百姓喜欢听的信息，以为百姓听了就得到安慰和医治了，这些领袖们呢，最终必受到严厉的审判。16-21，神揭露犹大离弃真道的罪行，耶利米呢，于是就设立守望的人去教导百姓灾祸要来，百姓不但不听，还用外表虚假的宗教礼仪来代替顺服神，所以他们必被神所放的绊脚石绊倒而灭亡。22-26， 先知继续预告北方的军队将从地极来到，并残忍地攻击西安城。新约的主耶稣也讲过这些场面，到处都有刀剑，女人们准备为丧命的独生子哭丧吧。27-30节，神叫先知成为试验人的，要把犹大悖逆的百姓当作铜铁枪放入炉里去炼，可惜炼了多少次也除不掉那些渣滓，虽然被掳到列国也是难以悔改。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-12-28节，使徒保罗教导基督再来的基本真理之后，接下来对全体的会众进行劝勉。12-13节论述了会众对牧者领袖的态度问题，保罗真心地称呼他们为弟兄们，并恳求他们要欣赏那些教会中劳苦做工和服侍的牧者们。牧者要负责领导、保护、劝诫大家，在外有工作压力，在教会里还要治理和教导，有的全职服侍也不拿教会的一分钱，因为他们是向神负责。作为牧者领袖，还要对信徒不对的地方进行责备和纠正。会众中有些习惯自由和死要面子的人，肯定不想被责备或管束，所以保罗劝会众要认识、感激并尊重领袖的工作，不但如此，还要格外的尊重他们，表示持续不断的状态，甚至用热爱的态度来对待忠心为主的领袖，并不是因为这个人，而是因他们的忠心和工作的权柄是基督所赐的。如果这个领袖的生命没有见证，那就另当别论，但至少神还让他站在那个位置上。会众彼此之间也当和睦，保罗语气中透露了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些不和睦。自从教会建立以来，就有许多的纷争，其中一些人对圣经真理无知，甚至根本不顺服，到处呢拉帮结派，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。保罗除了劝勉恳求之外，还有其他法子吗？因为这些人还没有到施行教会纪律的犯罪的程度，只好呢劝他们要学习神的话，不听就交给神来动手吧。但是和睦是要努力争取的。14-15节，教导信徒之间的关系，基督徒在以下四个方面要负上责任。其一，是对那些不守教会规矩的人要警告提醒，因为闲懒不做工的信徒太多了，以为世界末日了，就混吃混喝混面子，没有纪律，不负责任，不守规矩，把教会的命令呢当作耳边风。对这些人呢，信徒都有责任劝勉之。其二，是鼓励容易灰心的人，因为他们常常有担心、沮丧、害怕、忧虑、伤感的情绪，所以需要鼓励。其三，是扶助软弱者，需要在灵里为他们祷告，经常提醒或者接送他们来参加小组的聚会，为的是使他们与基督建立关系，并感受到肢体的亲密关怀。其次，是向众人忍耐，包括基督徒和所有不信的人，并那些不如自己的人，特别是那些被不信主的家人朋友嘲笑或轻视的人，就更当求主赐他们忍耐来面对，避免忍不下去而产生报复之心。但是面对不守规矩、灰心透顶、烂泥扶不上墙的人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特别小心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哪怕对方故意得罪你，甚至恶意在公共场合攻击毁谤你，要靠圣灵接力以善报恶，而不是勉强的去忍受。16-18节，保罗呢谈论圣洁的生活，首先是基督徒的个人生活， 圣经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，唯有依靠圣灵的能力和供应才能胜过环境，而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也是内心涌出的一种满足和安静。其次，祷告要持续不断，日常生活要尽量的与神保持交通，注意力不能因为外界环境而中断，每件事都当思想主耶稣会怎么做，自然就能持续祷告了。最后是事事都学习感恩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以上三个命令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定下的旨意，所以必须要操练和遵守。接下来19-22节，若有人说他听不见圣灵说话，那就要好好看这一段了，因为圣灵如火会在顺服的人心中燃烧，光照内心，并赐予悔改和圣洁的能力，并看得懂圣经。信徒不可千万不可抗拒，以至于熄灭了圣灵的火。保罗警告我们，圣灵不但在内心感动我们，也会通过先知讲道的牧者，并借助他们的口讲清楚圣经。若人听到神的话扎心了，就不要轻看传道人，更不可藐视。若想判断他讲的对与不对，就当用圣经和内心来加以查验，甚是明辨的听，而不是讲员讲什么就是什么。但是好的要听从，不好的要丢弃，千万不要鸡蛋里挑骨头，结果把圣灵的感动都拒之门外了，那就更难听见神的声音了。23-28节是保罗结束的祷告和祝福，祷告中强调了全面的成圣，包括灵魂体全面的救恩。我们不可以把灵魂体分开来讲，离开了肉体谈灵魂和离开灵魂谈肉体都没有什么益处。神呼召我们不是灵魂得救就够了，而是一直持续地活在基督的救恩里，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才能放松自己。最后是互相代祷，彼此问安。保罗劝大家要读他所写的书信，就如今天我们读的新约书信一样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使徒结束的祝福仍然在强调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应用：先知耶利米与使徒保罗的信息都在强调子民与神的关系，还有救恩的持续性。很多人呢，本是神的选民，为什么会被神弃绝呢？不是神要如此的无情，而是败坏的人呢，自己背叛了爱他们的神。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新以色列民，在教会中必须圣洁，彼此相爱，接受教导，尊重牧者领袖，常常喜乐与不住祷告，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包括合乎圣经的先知性的讲道或劝勉。我们只有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全教会才能在救恩中坚持到底，时刻预备好迎接主耶稣的再来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喜乐的劝勉与祝福。